今天早上我们的讲题是谁是我的灵舍，是取自于路加福音第十章25到37节。我想每一个人这时候都大概都知道，新加坡开始在4月7号开始这个阻断措施的不久之后，忽然间有一个很爆发性的，在我们的客工的那个宿舍当中里面，这个新冠病毒开始就爆发。那我们大概都知道，这个在新加坡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客工，有整达到人数大概是三十万人啊的客工在新加坡，他们为我们新加坡的建设等等都做出了许许多多的一些流出了一些血汗。那么这次的爆发性的的疫情流感在整个这个客工的那个宿舍当中里面去，确实政府已经开始在这方面已经开始在监管，已经有44个很大型的那些宿舍，政府已经直接的来监管，那么也提供了很多的食物。但是还有一部分的人，就是那些工厂转化成那些宿舍的那些宿舍和那些的客工，确实还有很多在其他3万人，他们每一天也因为被隔离的关系，而他们必须也一样的必须要有吃要住等等。那么这次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关系呢，我想可能或许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之后，心中里面仍然产生出很多的一些想要去帮忙，或者想要去出力，或者出金钱，那么去帮助这些客工。我相信这个是很多人想要去援助的一个心中的那种感动。但是感谢神，我们这次也因为通过了这次的其他都是 FCD， 就是那些工厂转化成那个宿舍的那些员工的那个客工当中里面，通过这个 HIA， 就是他的属下的一个机构，就是 AGWO， 那么我们跟这些宿舍社工呢有这样的一个接触。那么其实在2个礼拜前，当他们这个疫情一发生后就不久，我们教会长老理事会呢就已经决定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去援助这些客工们。感谢主，我们就能够在他们在面对上万人，每一天上万人他们要吃饭的问题，就通过这个 HIA 这个 AGWO 来解决。那么当然他们经费上确实非常需要，刚刚在前几天他们又发出了知道说他们的需要确实非常非常的多，尤其这个时候他们也在当中也有一些他们要过这个 Ramadan， 就是要他们的那个斋节。那么所以这个提供这个食物呢就由这个 HIA 跟 AGWO 呢来直接的提供给他们。感谢主，那么今天你们的奉献确实也是一样的，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能够达到他们这些客工那边去。另外除了同一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在 BBTC 我们也分发了1200个面包或者 Curry Puff 给我们附近的这个乌洛警察公署，就是 BPD， 那么他们这之间呢1200个就也分布到在东部东南部这一块很多的一些警署那边去。所以你们知道这一次的疫情，其实他们这些人也真的在保持我们平时在这个社区当中里面的一个设施，所以安全还有他们要执行任务等等，所以相当的辛苦所以我们这个表达一个意识，一种爱心，通过这样的一个意识呢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一些关爱跟援助，知道他们工作也确实非常的辛苦，都做了很多好撒玛利亚人，就是他都是我们的灵舍都是我们的灵舍。也刚好趁好也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问题来看的这个神的圣经当中里面，谁是我们的灵舍？来，我们确实对这个故事确实很多人都相当的熟悉，好吧？这时候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来预备聆听主的话语。 慈爱的父神，我们敬拜您，祈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灵，教导我们明白真理，帮助我们不分心，而能够专心聆听主的话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谁是我们的灵舍？我们看圣经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二十五节他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如果我们当我们读到这个律法师的时候，大家知道律法师其实在当时候的这个犹太人当中里面，他们是特别有学问的一个文士，他们也负责抄写律法。那么如果你没有看得清楚的话，我们这些人对律法非常的熟悉，他们是有权威在律法上面，确实他们的地位也在当时候的犹太人当中里面是被尊重而且被敬仰。那么他们在抄写这个圣经文的时候呢，这个律法书的时候，他们一旦抄到亚威，就是耶和华这个字眼的时候呢，我所知道的是他们必须要先祷告洁净他们自己之后呢，他们才把那个名字抄写下去。所以他们真的确实就是这样的一组人啊，律法师就是有这样的背景。他们问耶稣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想到其实在其他的有两处的地方，就是记载在尼哥底母他也曾经跟耶稣讨论过这个重生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青年的财主也问同样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去承受这个永生。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这个律法师他们在这个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是在怎么样，是在试探耶稣。好，所以这个东西呢，我相信这个是很不一样。那么在试探这个耶稣的当中里面，他假装很诚心的来请教耶稣，其实他对这个经文，对这个所谓的律法，他真的是完完全全他是懂得的，他只是来试探耶稣。当面对一个口才一流头脑勉俐的人，耶稣怎么样去回答他呢？耶稣没有回答，耶稣反而怎么样用了一句话，反而问他，他说，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呢？耶稣反问他有一个好处，因为反问的时候呢，可以知道他真正问的问题是什么，也同时他问问题的后面的 背景动机跟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否则的话，我们很多都会或者是答非所问，对吧？所以耶稣就问他的这样一句话。当然这个律法师在众人在耶稣的面前显得他确实是厉害了哈，懂得很多。他就二十七节他说，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都是取自于在经文当中里面啊，律法书当中。他的答案确实是标准的答案，也就是爱神爱人 100% 标准的答案。那当时他完全没有停止，顿时想要怎么去回答，他马上就回答了。可以看得出他对经文对这个律法非常的熟悉，他也非常的聪明，他也知道这个摩西的这一切的律法了如指掌。但是有没有实践那是另一码的事啊。其实他已经把整个律法当中里面的那个总纲，就是爱神爱人，已经这样的提出来。那如果我们当然只看这个律法的话呢，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摩西的律法，他们三个时候吩咐下来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因为在这当中里面，律法讲求什么呢？律法讲求他们要有一个崇高的一种道德，要仁爱，要诚实，要洁净，要贞洁，要睦邻，这些都是很好的。同时他们要求彼此的相爱，同时不可以跟外邦人 有来往也不可以通婚。所以他们这一些的就是在他们当中里面，比如说这律法就好像一堵墙一样，把这个犹太人跟这个外邦人怎么样给割开了、啊、割开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律法本身你知道就是没有错，没有错、啊、是好的，但是要真正的去执行出来那就有问题有困难。所以当耶稣当时当看到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们，他们就是口里面讲了很多，但是真正行出来的话呢却有很多的一个困难，就是讲一套做一套、啊、那么言行确实很不一致。他们在他们当中里面，难怪耶稣称呼他们这些法利赛人为什么伪君子，假冒为善。我们看下去之后呢，我们来看到这28节，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哇，你看下去我们29节里面，他说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我相信这个在当中里面，这个耶稣这样的告诉他的这样的行就必得永生，他的用意在于看到自己，哼，我相信我做的比任何都好，我已经守住了，我已经遵守了，我又爱神，我又可以爱人。所以他只是试探耶稣，再次问谁是我的邻舍。当然因为摩西的圣经的摩西的那个律法当中里面，他的要求就是要爱你的同胞，就是同一个肤色，同一族人，同一个语言，同一类人的话，其实那们显明当然自己，哎呀，我要爱我自己旁边周围这些人应该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真正的讲说谁是我的邻舍，如果你深入存在去看的话呢，确实我们或许会有一点点，我们要知道我们爱人确实有一定的一个局限，会吗？因为这里的爱可能或许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有一定的一个等差，往往我们要先爱我们自己，会爱我们自己的家人，还有我们的爱我们可以爱的人。那么谁对我好一点我就爱多一点，对吗？这些都是有条件的爱。那我们是否在这里当中里面来思想一下，我们的爱人如己，我们是否也就像这个律法师一样的呢？其实讲起来，我说我们说爱每一个人的话确实是很不容易，就像我们新加坡一样，我们有四大种族，那你说我们有这个华族，好，跟我们皮肤色一样的，我们还有马来族，还有印度族，我们还有欧亚族，四大民族。那其实讲起来，如果说我们要是无私的去爱所有的新加坡人的话，那可能是我们能够做得到吗？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不，我良心我也知道，坦白的说，确实我们对其他种族的爱确实是有条件，是有局限的。我们可能不要讲到新加坡人，讲到这么多，讲讲我们在新加坡，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里面，那我们是否也一样的说，我们爱所有的弟兄姐妹如同自己吗？是不是我们真的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神，也必定能够从我们在爱其他的人的身上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啊，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在约翰一书4:20当中。确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哈，看得顺眼的我们就可以去爱，看的其实有点不大顺眼的，可能我们的爱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多。确实都有这样的一种的局限在我们里面。确实知道说耶稣知道说不能够用道理 来说明谁是这个灵舍，就是自认给有理的那些律法师知道之后呢，耶稣就用以下的这个比喻，也就是很多人很熟悉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比喻。所以三十节耶稣开始讲了，他说，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向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了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这个故事当中里面就是有一个人是什么人，大概就是他们本地犹太人哈。那么当然耶路撒冷跟这个耶利哥城的距离大概是直线的话大概是25公里左右，但是如果你的长距离是山路从高到低，就是一个海拔相差大概有550米的差别，所以你要走山路的时候呢，可能或许需要走到7到8个小时之间。那么当时他们之间有很多的一些贸易的往来啊，所以当然这个贸易往来有很多的一些人走动的话呢，当然也有一些就是趁机要打抢的，当然也会出现。所以这次这样的故事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事。31节，他说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祭司你大概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祭司就是在教会里面或在帐幕当中里面负责啊祷告，做着一些所有一些献祭等等的一些，就像是我们今天的牧师传道啊领导等等，在这个教会当中。可是这些人看到了之后，可能在当中里面就想说，哎呀，或许是我的很忙啊，因为我还要负责这些的东西哈，那么我真的没有这个时间去照顾，那么很多很麻烦的，或者是可能或许是不是一个圈套也说不定，对吗？可能就是有人是设计圈套让我停下来救了他，反而之后我被打抢也说不定，可能他心中就这样想的话，可能或许还有其他的人过来可以帮忙，我现在有事，我先走一步啊，从那边走过了。另外呢，有一个例子就是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利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利未人就是一样的在教会里面，就是在他帐幕当中面服侍的，就是单单专一服侍这个帐幕所有这些会幕当中的所有一切的琐事的事情。所以这些在教会服侍的也可能是非常的忙，我还要收奉献呢，我还要 准备哈圣餐的一些等等我还要这个做很多的一些服侍啊，还有登记啊记录等等，这些都很忙很忙。那么我说是停下来要去照顾这个受伤的人的话呢，恐怕我的服侍会被耽误了啊，或许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应该或许有其他的人会帮忙他吧啊，我还是快点先走啊，不然的话我的侍奉我的服侍要被耽误了。总会给自己很好的理由或者不停下来啊，这个都是可能或许我们会有的。那耶稣就继续了，33节，他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殿里去照应他。撒玛利亚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主人呢？撒玛利亚人其实在他们这犹太人当中里面是所谓的一些次等公民，他们是杂种。什么是杂种呢？就在500年前他们在北国被灭的时候呢，当时候就是因为北国的犹太的以色列人跟当地的一些外邦人就是合成的后裔，所以他们一直认为这些人的后裔是杂种是不纯，所以他们在当中里面就往往就变成是一个次等的公民，不被尊重，就是看为是次等的。所以这个当中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看扁的当中里面 确实只有他确实停了下来。不单是如此，把他带到殿当中去，我们看下去35节，他说第二天还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姐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这当中里面显示了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确实是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的怎么样去帮助那个伤者。他不单只是带他去店里，他甚至还吩咐所有一切的费用多余的我一定的在回来之后呢要还给那个店主，但是就是要求那个店主要好好的来照顾他。他也没有给自己很好的理由，或者是不睬这个受害者，把他留在店里面就走了，反正我已经尽了我一份的一个责任而已。36节，你想这三个人，耶稣这样问哈，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舍呢？这个律法师就说了，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个当中里面就会看到的是，一般来说我们一直以为这个当中里面撒玛利亚人是灵舍，但是留意一下，撒玛利亚人并没有被那个强盗打伤哦，躺在地上受伤的那个是谁？是他们的那一个人，就可能就是当地的犹太人。需要帮助的其实这里面不是撒玛利亚人，而是那个犹太人。所以原本律法师他要知道谁是他的邻舍，耶稣却把这个角色给颠倒过来，颠倒过来，也就是说主耶稣要告诉律法师，爱邻舍如同自己的整个意识，就是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受伤者，你就是那个人，就是你自己。应该改成我是谁的邻舍。当你把角色倒过来之后呢，就知道谁是你的邻舍了，你就开始明白什么是爱邻舍如同自己了。如果你想去帮助别人，你就会想谁是我的邻舍，对吗？因为我该帮助谁，这个人呢还是那个人，那么你当然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你的角色一变，受害者是你，无助的躺在那个地上，或者是跌入了深坑当中里面，你还会这样的挑剔吗？就是说，不要这个人来帮我，这个不是我要的，这个人来帮我，或者是不要那个人来帮我，或者是因为他不是我的灵舍啊，所以当然你不会，当然你不会。就是说谁来救你其实都不要紧，问题是什么？是谁会来救你，哪一个会来救你。你处在那种的危险，在那种深坑当中，当你无助的时候，你就懂得回答谁是我的灵舍了。这个问题当你身处在关键的那个紧要的关头的时候，或者是很需要的时刻当中里面，当然你就不会这样多的挑剔了，你会很希望每一个人可能都是你的邻舍，对吗？耶稣故意把角色这样扭转过来，把律法师放在受害者的位置，把律法师放在受害者的位置，好让他能够身处的为着他人来着想。要不然律法师永远只站在那种援助者的那种位置，以为自己有权利来决定谁是邻舍，而这样的态度永远不可能去爱人如同自己。弟兄姐妹们， 看了这些经文之后呢，我是谁的灵蛇，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典。我们看到31节里面看到的是祭司他们都看见了，利未人也看见了，撒玛利亚人也看见了，但是他们的动作出来是不一样，都看见了，都看见了，但是也只有爱就会看见那个需要。即使看见了但是没有爱，可能即使看见了就好像没有看见一样，视而不见，因跟我没有关系，对吗？跟我没关系，可能要找麻烦，可能更加的麻烦，可能惹来一身的祸，说不定已经进入了那种圈套，也说不定少管一事，少管闲事，就少麻烦。有爱就会给予，没有爱就会找各样的理由，各样的借口，各样的一些可能躲避，可以说真的我很忙很忙很忙，我太忙了，我太多东西要去做了，我不能够有这样的时间去帮这个人，我要带小组，我还要查考圣经，我要去读经，我要去灵修，我要讲道，我要准备，我要去探访等等哈，这些都是可能可以给各种的理由作为一种合理化。没有爱可能会尽一切责任，但是也当然只有爱就会尽一切所能的愿意去给。有爱不单愿意给，甚至还会多给。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怎么样，他第二天甚至还交代那个店主要好好的照顾，所有其他的多的出来的费用，他说他从回来之后呢，他还要还给那个店主。有爱就会多做一些，陪他走二里路，没有爱就可剩下尽责任义务而已。有神的爱你就会有这个动力。让我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再一次的再强调，让主也让我们看见，有爱就会看见需要，没有爱就会视而不见，有爱就会想给，没有爱就会找理由不给，有爱就会多给，没有爱就算给也是一个尽个责任而已。在罗马书5:5当中里面，他也告诉我们说，因为所赐给我们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里面，信了耶稣，我们当然要遵守神的诫命。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他会经历到神会借助这个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里面，这样的话他生命会改变。当他生命改变过来之后，就有能力去完成神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的去爱神，并且爱人如己。让基督的爱今天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去回应基督的爱。有爱就会看见需要。这个比喻很有意思，而且很显明，就是他讲出谁是我的灵蛇，也同时带出说怎么样做别人的灵蛇。在我们当中里面，当然相信信主的人应该去关怀关心灵蛇，应该行善，这些都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不但是教导我们更加关心我们这个灵舍当中，当然就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还告诉我们得永生的这个途径，也就是得救的途径。爱神爱人是神的诫命，我们要去遵守。爱神爱人这两件事情是同时是并行的，因为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经文，如果我们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会爱那看不见的神。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蒙恩的人，如今我们圣灵又作为我们的保惠师来帮助我们，我们经历了神那个无比耶稣的那种浇灌的那个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进了主之后不久，或者久了之后，好像很多事情习惯了，习惯了，主日崇拜来了习惯了，领圣餐也习惯了，我们参与教会的服事也习惯了，这一切好像都变成了一种责任，做该做的，行该行的，什么道理其实都听得懂，甚至在主日的讲道当中里面都听了正道，甚至在网上我们也听到很多的正道。这次的正好这个疫情的阻断的措施开始，这几个星期来啊，居家的一些日子当中里面，确实也让我们来检收，来停下来，来审查我们真的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吗？并且爱人如同自己吗？ Teresa 修尼曾经这样说过，爱的反面不是恨，爱的反面是冷漠。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早上我们看到的这个课题里面，谁是我的邻舍？爱神爱人是神的诫命，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掉这些律法，他来是要成全所有这一切的律法，也就是在爱神爱人这一条的诫命里面。所以刚刚今天早上你听到这样一个信息之后，心中里面我深知道，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确实你的心已经被主的爱眺望，但是这个望这个爱要活出，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来大大的见证耶稣的爱在你生命当中。我想去祈求这个圣灵来开启你的心眼，来真正的认识谁会是你的邻舍，或者是我，或者是你会是谁的邻舍。好不好意思说，我们在有这样的一个深深的感动，有这样的一个呼召，我祈求圣灵的感动并来眺望你的心，你有爱主的心，确实你也爱你的家人，你的好朋友，但是我们这个爱不要单单只在这样小小的一个框框的一个小撮小框框的里面的一个人，相信神今天要扩张你的境界，你的帐幕，张大你的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弟兄姐妹们，好不好？这时候若是真的，这个时候圣灵的感动，圣灵能够向你这样的心中说话，你可以在主的面前，你可以说，主，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求主让你看见许许多多你旁边周围需要被帮助的人，那些软弱的，那些有需要的，可能过去一直在绕道不敢亲近他们，不要再躲避或者是逃避，也不要给各样各样的借口，或者是觉得很麻烦，可能这些人不配进天国，可能这些人不值得我们去关爱，去给予爱，这些人可能或许就是你的同事，可能就是你的同行，可能就是你的邻居，可能神已经把这些人置放在你的周围，你需要活出基督的馨香的生命，去服侍，去帮助，去给予那需要主的人。圣灵感动，这个时候的你 可能有许多很久没有来往的家人，没有用和睦沟通见面的机会。今天让圣灵把耶稣的爱大大浇灌在你们每一个心中里面，让我们真正的活出那种新的生命，勇敢的踏出那一步。你可以向主说，我在这里，我准备好了，我要活出基督的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你向我们教会说话，愿你的话摸着兄姐们的心灵深处，让耶稣的爱来激励的兄姐们，来敞开兄姐们的生命，求主吹散遮盖兄姐们心中爱神爱人的尘灰，再次点燃兄姐们心中爱神爱人的火，求主扩充兄姐们的生命的能量，不只是去爱兄姐们周围一小撮人，愿主把兄姐们心中的围墙给撤掉，求主也让主来透过兄姐们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的，阿们。感谢我们的敬拜已经结束，但是若是你刚才已经听到神的话，你心中里面确实有需要有人来为你祷告，你可以通过电话或者是用你的 WhatsApp， 那么跟这个你的区长、组长或者是你的牧者来联络，叫他们能够来为你祷告。再来，另外我也更加的来鼓励，若是今天神的话语感动到你，你已经学到一样真理，神让你看见了，我也鼓励你，好不好？你就一样的跟你的组长、区长或者是牧者有一个回应，在你的那个族群当中里面有一个 WhatsApp， 一个沟通，让我们彼此或者把你心中的一些领受讲出来，那么好，让我们可以彼此的勉励、彼此的激励、彼此的造就。好，谢谢，让我们一起这时候来伸出我们的双手，我们领受神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眼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阿们。神祝福大家。